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准时和您相约的微声音。今天是7月9日，我是陈逸舒。
我是徐胜南，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哈。1900年的7月9号这一天呢，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呢组成了联邦。在这一天呢，英国议会接受了澳大利亚的联邦法案，把新州、南澳州、昆士兰州、吉吉塔州、维州和西澳州等殖民地呢联合起来接受联邦政府的统治。那欧洲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促使这六个殖民地呢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组成共同的防御系统。
那么在今年呢，由于新冠病毒的流行，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各个州之间也是因疫情来袭关闭了边境，又因疫情缓解而重开边境。那么上周呢，就因为维州的疫情告急，第二波的疫情来袭，那么导致新州和维州的边境100多年来首次关闭。澳大利亚的国防军将会协助新州和维州边境地区的巡逻。那么从周三开始，在维州任何地区返回的新州居民将要在家里面自我隔离14天。同时维多利亚州政府将从周三晚间11:59开始，对整个大墨尔本都市地区以及紧邻墨尔本以北的密歇尔郡施加全部的第三阶段的居家令的限制。
说到新州和维州边境哈，100多年来首次关闭。那上一次播关闭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西班牙流感的情况哈。那说到现在，新州州长贝瑞奇克连呢，也曾经反复批评跨州封境会阻止经济复苏，并且呢强调他不会同意与毗邻的州呢实施封境。说到新州和维州之间有55个过境地点，那这个州长贝瑞奇克连也说，墨尔本部分地区的 COVID-19 社区传播，也迫使新州卫生官员别无选择，只能关闭边境了。
那么这边澳大利亚还在抗击第二波疫情，那么中国的高考考生已经在本周二步入了考场。在7月7号呢，2020年的全国高考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1071万的中国考生步入考场，迎来他们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那么今年的全国高考受疫情影响，是较往年推迟了1个月的时间，也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在7月份举行的全国高考。
那疫情呢并没有阻止高考的脚步哈。而且随着夏季来临呢，全世界许多国家也都进入了考试季。但是受到新冠疫情呢以及随之而来的停课影响，那许多国家今年的高考呢不得不要做一个大幅的调整推迟或者是取消。那即便最终能够举行线下考试，也仍需要来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
那么比如说英国呢，他们在今年的中高考，也叫做 GCSE，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以及 A-level， 就是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高级水平考试将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综合成绩评定以及秋季的额外的考试机会。那么在明年2021年的中高考将延期，相应的课程负担也将减轻。那么英国的媒体 iNews 近日就报道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那么今年英国的 GCSE 的 A-level 的考试均由评估成绩代替。那么学校老师将根据一定的流程给考生打出综合评估成绩，那么这一成绩呢之后将会由考试的委员会来进行调整。那么报道还说，因为老师们的评估可能是过于慷慨，那么很多的学生成绩可能会被考试委员会调低了。那么如果对自己的评估成绩不满意，学生将参加秋季额外举行的一些考试，并且选择分数较高的一次作为最终成绩。
那这个说完英国的高考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国家。法国也取消了原定于今年6月举行的高中毕业考试，以平时的成绩代替哈。那如果要是这个可以有高瞻远瞩或者平时努力学习的这个同学的话啊，这个政策可以说让他们就赚到了哈。再来看一下意大利呢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并且采取封锁措施的欧洲国家之一。我们新闻中也提到，意大利曾经也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地方。那意大利的高中毕业考试呢也是6月啊如期进行了，笔试被取消了，那还考什么呢？那但需仍需保留时长1个小时的口试环节。1个小时的口试，这个难度好像也并不小哈。 考试这个口试成绩占40分，高中平时成绩占60分。平时感觉好像说是不太读书，只是想这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同学们，估计又再次哭倒在厕所里边。然后再看一下西班牙哈，那疫情同样严重的西班牙大学呢，入学考试也被推迟了。那么据环球时报之前的报道说呢，西班牙今年的高考还更改了考试形式，往年呢每个科目都有两套试卷，啥意思？那今年呢学生需要从中选一套作答，今年只有一套试卷，题目呢也相应变少，感觉好像是今年才恢复正常。一个科目为什么要考两套试卷呢？
嗯，
太不可思议了。
我相信这是因为就是从防止作弊的角度吧，这样子学生之间没有办法去互通，可能每个他的这个每个省的还会有一些时差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有他们自己系统的考量呢。
哦，倒是时差了。 对，确实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韩国。那么韩国今年的大学修业能力考试呢，是本来是11月19日举行的，但韩国3月是宣布考试将延期两周。据中新社的报道呢，这是韩国自93年实行现行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以来的第四次推迟考试时间。此前是因为05年举办的 APEC 峰会，10年举办的 G20 峰会，17年的东南部地区发生地震而推迟高考时间。感觉这个韩国的高考并没有那么重要，已经推迟四次了。
啊，就是开个国际峰会，就是领导人们就是那个碰面开个就是开个会都可以让高考延迟哈。
是，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埃及这些国家，今年的高考也是同样的推迟进行了。
嗯，那说到在高考期间呢，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哈。那毕竟大家都坐得比较近，想要作弊的话，这个眼神得比较好一点的可以哈。那么这个严格的防疫措施也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看到德国呢，各州对高中毕业考试采取的防疫措施虽然不一样，但基本上都制定了严格的消毒卫生规定。要求考生呢必须间隔两米以上，每间考场呢一般最多只容纳10名学生和一名监考老师。那部分州呢还要求考试出示未同这个病毒感染者接触过的证明。
那么刚刚提到在意大利的高考呢，高考有个口试环节嘛，那么在口试期间学生是可以摘下口罩的，但是呢需要跟考官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那同时呢意大利的政府还拨付了3900万的欧元为设立考场的学校购买消毒以及一些防护用品。那跟意大利类似的在这个新加坡也对口试的环节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那联合早报的报道就说呢，本月举行的新加坡零水准就相当于我们的中考，以及 A 水准相当于是高考。这些口试考场会安装透明的防护屏，那么考生和考官是相隔至少 1.5 米，考官将全程戴着防护面罩。那么学生只可以在口试考场口试朗读这些口头互动的环节跟以及验证身份的时候来摘下口罩，那么其余时间都要把口罩戴上。
刚刚提到这个考生和考官相隔至少 1.5 米的情况下，这个口试会场还要安装透明的防护屏，是不是预防那种就是这个口水唾沫星子喷的可以超过 1.5 米的这样的考生出现呢？来看一下埃及哈，埃及的高考从6月底开始呢，将会持续约一个月。那内政部说呢，已经向考试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了3300万个口罩。哎呀，在很多国家这个医疗资源都很紧缺的情况下，埃及政府还有能力为考试提供上千万个口罩哈。除了有3300万口罩、700万副手套、6000瓶这个洗手液以及大约 1.7 万个测温仪。
这个防疫措施是做的相当的到位。土耳其更是针对高考采取了范围更大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因为土耳其在举行考试的6月27日和28日呢，他们在这个时间段是实施了禁足令，而考生和家长以及去景点游玩的游客不受这个限制的影响。所以在土耳其的话，其实有针对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禁足令，感觉对考试土耳其的高考也是相当的重视的。
那看着这个全球各地哈，这个各种奇葩的这个就是高考的一些新措施哈，那中国的网友然后也都很嗨，然后呢在朋友圈里边就开始分享一些这个高考的段子。那有人就说呢，说好家伙，这些发文章的人都这么有文采，那如果要是没有高考的话，真是可惜了他们这些文采了哈。
嗯，
还有人说这个监控都是骗人的哈，那么懂的都懂，站起来抄没事的。还有人说啊，就该把你们这些段子手全都给我抓去高考，你看，然后让你们去写高考作文。还有人说呢，这个考个往好的地方，然后可以陪我打刺激战场，这是什么意思啊？
很多很多这个游戏玩家啊，还就是说到这个高考同学们遇到不会的题就选 B，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版本的 ADC 不行，他说的是这个一个游戏的术语啊，就是说这个 ADC，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啊，但是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指引，选 B， 也是一种。在朋友圈的一个段子啊，那光明日报的文章就说呢，每年高考第一天，高考作文题是必上热搜，而且媒体是各展其能，名师点评啊，作家模拟，那么朋友圈呢，也是全部是作文大赛和参赛选手，或者调侃啊、吐槽啊，或者是回忆自己高考时的情形。很快呢，还会有人炮制这样子的满分作文，还有零分作文，去来逗人笑、惹人骂，来赚足眼球。
其实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每年高考完了以后，只有这个语文的作文题可以享受如此待遇哈？全民关注，都考试完了，大家还在继续聊这个事儿哈。那有人开玩笑说呢，是因为这个数学、物理啊，连题目根本都看不懂，那只剩下作文题呢，还能够说三道四。以前看过一个笑话，就是说作弊的时候啊，不好意思，就是说。你像数理化的话，就是说你还可以想去作弊，因为你就是看到题目的话，你还能知道答案啊，或者是你可以去抄别人答案。但是要是作文题目的话，你看到作文题目，你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说想作弊都很难。那可以说这个玩笑只戳中了部分的一个真相哈。那么水面下呢，还隐藏着更大的一座山。可以说一方面啊，我们从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说呢，一道作文题60分啊，没有什么这个题目可以比得上作文哈，对于整场考试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啊，可以说自古以来这个文以载道的情怀，也决定了我们对于作文的一种很特殊的情节。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简短的关注一下今年的作文题的主要的一些议题啊。那今年的作文题呢，大部分是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这个抗疫是成了最重要的议题。那么全国新高考一卷是直接是以疫情中的距离和联系为主题。二卷呢，中国青年代表的演讲稿给出的材料是以抗疫中的中外互助和作为主。那么在天津卷里面有中国面孔，材料里面虽然有杜甫、屠呦呦和快递小哥，但是依据走过2020年的春天，以及还有什么比医务工作者厚重防护服下的疲惫的笑脸更触动人们的心灵。那么还有上海卷的题目谈论的是转折以及人对事物发展进程的作用，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的疫情啊。那么其他的几份考卷的题目紧扣的是对自我和时代的认知。
前面一个题目，疫情中的距离与联系，我可以现场来一篇零分作文。疫情中的距离是 1.5 米，疫情中的联系靠微信，估计就是零分了。
八个字都还不到。
是的，言简意赅，实话都是大实话。我觉得高考作文现在就应该多说点大实话，那么简短的时间让一些高中毕业的孩子然后阐述人生大道理，辛苦他们了哈，真的是。那我们说这些题目呢，有着强烈的这个家国情怀，确实是太沉重了。那抗疫的主题呢，自不必说，那全国一卷的评价历史人物啊，还有全国新高考二卷的讲述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名人故事，虽然说与时事的关联不大，但是呢，对学生历史文化知识的考察呢，只是一个底色，更加深入考察的肯定还是学生们对于历史的思考与判断。哎呀妈呀，我觉得我读这段话，我心里都很沉重。
每次看这些题目啊，都会不禁去想到一些哲学命题，三问：这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灵魂三问，
灵魂三问。对，每次看到这些题目，都会想说：天哪，这个是18岁孩子要去写的一篇文章吗？我都已经无法回忆出我18岁能写出来这样子的东西吗？就全国这个全国三卷呢是 给自己画像。那么浙江卷还有就是说跟这个自我定位跟家庭社会之间的一些落差和错位，还有这个还行吧，但是我觉得十八岁的孩子其实很少去思考这些问题吧，就在一个就是特定的时间里面去写这个800字的作文，我觉得还是难度挺大的。我们再看一下江苏卷啊，江苏卷是人和信息同温层之间彼此塑造的关系。哎呀，这个题目我都看不懂啊。还有这个北京卷的题目是这个信息对人的影响。另外一个呢是以每一颗卫星都有自己的功用为联想，其中也是关乎这个个体和群体、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上海卷是思辨性最强的。简直堪比曾经网上流传的充满哲学意味的法国作文题，
就谈自由与人权吗？我都不知道。好吧，那高考作文题对应的其实并不只是考生们的写作水平哈。那自古呢，文史哲不分家，语文学习呢一直都有很强的一个综合性，考试难免也会有套路，我们都经历过像那种考试前猜题、摸题或者题库这样的一些事情哈。但是好的题目呢，却可以尽量避免套路和八股，哎，这倒是。但如果要是太出奇了，是不是也有点强人所难？那作文从来不是单纯考察学生的文学素养。行文技巧和修辞手法，也不是呢靠考前突击能够提高的。哎，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就是不要说就是好像是临时抱佛脚的人比平时好像学习的人，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太公平哈。那一个考生呢，平常有较宽的知识面，并且勤于思考，那面对作文题时呢，就会有较好的发挥。哎，这一点我是很赞同的。
而且这个高考作文题影响的不止是这一届考试成绩，它还极具导向性。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题目呢，可以让孩子们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那发散性强的一些题目可以让这些课外阅读受到更多的鼓励，就不光光是去读一些教科书啊，课外可能会鼓励孩子去读更多的像这文史类的书籍。那么思辨性强的一些题目呢，则能够让老师更加重视逻辑方面的训练。因为现在这个作文题材啊，也不局限于议论文，也包括一些实用性特别强的，比如说像这个主持词、演讲稿、发言稿，这些即使在毕业以后，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工作，其实都非常有用。但是我们当时这个高中、初中的时期是完全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任何的训练的。
倒是让我想到，像大家可能就是经历过移民雅思考试的哈，像这个作文题目 G 类移民的话，大家都知道就
是
就第一篇小作文，第二篇大作文。这样第一篇的话，就可能是一个很实用性的一个文章。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的题目是什么，你要跟邻居说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你要写一封信或什么样，来看一下你这个语言的应用能力。第二篇可能是有一个比这个稍微有学术性的哈，就一个命题，然后让你呢来发表一下，就是说既有实用性的，也有学术性的。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样的考核还是比较综合全面的。
感觉像现在中国高考的这些作文题越来越趋向于去鼓励学生更多的去刚刚说了嘛，不要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更多的去阅读这些文史啊，更多去结合现实的一些议题，去把自己的这个思辨的思维以及一些创造性的思维发挥出来，其实还是有不错的一个大趋势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在澳大利亚昆州发生的一件轶事。Courier Mail 的网站7月7日就报道称呢，在昆士兰州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超速事件，而司机的理由就是一条愤怒的棕蛇缠绕上了他的腿。因为在这个6月份15日下午的5点，警方是在 Calliope以西的 Dawson Highway 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就发现 Jimmy 是以123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是飞奔，而他的借口就是呢，当时我的车里有一条棕蛇。
棕蛇哦，剧毒啊！那这位痛苦的司机呢，就告诉警方说，当时啊，这个蛇就爬进了他的车里边，并且呢，开始攻击他的两腿之间的座位处啊，吓我一跳，so close 这个东部棕蛇呢，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蛇哈，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反应很迅速，攻击性强，关键是脾气很糟糕。那每年呢，在澳大利亚会导致的死亡人数呢，比任何其他的蛇类都要多。天哪！ 那对于这位司机来说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看到那条蛇时呢，就感到异常的血腥恐怖。是啊，就你开车啊，就身上绑了安全带，上身不能动，下身还在踩那些油门刹车的，突然间有一条蛇趴在你两腿之间，靠，那个画面啊，就真的是还蛮可怕的哈。
嗯，
那他就跟警方说呢，当时正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刚好呢，这个蛇呢就挡在了变速杆中间。意思就是说他没办法刹车，只能加速了呗。然后于是呢，他就爬到我两腿之间，于是我开始刹车。但是呢，我想挪我的腿，估计都挪不动了哈。但是呢，就开始缠绕我，并且用头部撞击我两腿之间的椅子。
天哪，这个是因为他在这个高速上面可能是没有地方停，所以没有办法停下车来直接去对付这条蛇，但是他还是能非常厉害的用安全带和刀子击退并杀死了这条蛇。
安全带就自己不绑了吗？就自己不绑安全带，解开安全带把蛇勒啊，不是，不好意思，
是可能就是先把它拔下来，然后
副驾驶，
对，因为安全带的那个柄是挺尖的嘛，是铁头嘛，所以可能是当时就把这个安全带拿下来了，把这个蛇击退了，还杀死了这条蛇，并把它扔进了这个小货车的拖车里面。哦，那他可能
还放在自己车上，那要是没死绝了怎么办？哦，好吧。
哦，天哪，这个经历真的是太可怕了。当时 Jimmy 就以为自己是被蛇咬了，就在他
以为被蛇咬了，
他可能是有受伤吧。
哦，
这个新闻
以为
他赶去医院的时候呢，警察就拦住他，那警察就也跟着他到了这个医护人员的地方，就对他进行了现场的一些检查，看他到底是被蛇咬还是喝多了啊。所以经过检查，这个 Jimmy 并不是真的被蛇咬了，而是受到惊吓。而且他当时就说啊，从来没有因为看到这个红蓝的警灯而感到如此高兴过。
是的，这警察叔叔可来了，救命啊，就这个意思啊。
是啊，以往我们开车都是在路上特别怕看到警察，因为就算
是
你没有喝酒，没有酒驾，没有违规，可是还是心里面会发怵啊，因为把你这个停下来，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个开车会不会有一些小的错误啊，会被罚款，所以还是蛮怕看到。
心虚，
对，
一看都是心虚。
确实比较心虚。
越是有事儿，越要昂着自己的头，然后就是缓慢的从警察旁边开过，甚至说摇下窗。跟你打个招呼，
对，这说明我是一个非常守法的人，对吧？就
是
看到警察叔叔有敬畏之心，
被罚两次。
听了这种事情，好吧，我们转一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坎爷竞选美国总统的新闻。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坎爷是这个 Ken West， 叫做。维斯特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饶舌的歌手。说他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他的这个老婆卡达什你肯定知道。所以他卡达什对。
话题女王。
没错了。那这个维斯特呢最近跟他的老婆杠上了，也想当话题的这个国王。他就参加了，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呢，他要参加这个2020年的总统竞选，也是非常明摆着在挑战他曾经支持过的这个特朗普以及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他这个就是竞选的时候呢还说这么句话，我们现在必须信任上帝。哦，这是他竞选的口号，OK，统一我们的愿景以及建设我们的未来，从而实现对美国的承诺。我将竞选美国总统。那他呢之后也发了推文哈，并且在后面还加上了一个美国国旗的表情符号，并且还来一个 hashtag 2020年愿景哈的主题标签。说到距离哈，美国大选今年是11月3号啊，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那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坎爷是要竞选总统是不是说着玩的，也不清楚呢他是不是已经去登记参选了。那说到坎爷的老婆，这个就是卡戴珊哈，这个电动汽车生产商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就是马斯克呢，在他的推文中下面写到说，全力支持你。玩大了感觉。
他还是挺认真的啊，这个正式宣布而且2020年的愿景。那坎爷竞选总统的消息暴走美国舆论场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了。这个美国邮报纽约邮报7日报道就是说呢，特朗普对这个美国的嘻哈巨星 韦斯特，也就是坎爷，宣布竞选总统，发表了一些评论。他说这个非常 interesting， 很有趣。但他觉得这个坎爷的竞选活动开始的有点晚。他是建议坎爷呢是2021年再去竞选，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四年之后再去竞选，因为他觉得这个坎爷今年是有点晚了。他是在特朗普是在接受美国的真清晰政治网站上叫 Real Clear Politics 的采访，就说到呢自己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但这个他觉得这位坎爷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很多州的选票上，他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可能他觉得是坎爷是在开玩笑。
就感觉会惯用特朗普的一句话说 fake news 哈 ，it might be a fake news， 这种感觉。那他要说呢，这个坎爷的竞选呢，可能只仅限于某些州，因为有些州呢是已经错过了最后登记的这个期限了。所以他要说啊，如果这个维斯特这么做了，那他将不得不把它视为四年后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次尝试。但是呢，对于坎爷的宣布竞选总统的计划呢，这个今日美国就评论说，这将给122天后的美国大选带来新变数。哎呦，还有人真把这个声明给当真了哈。那但与主流媒体的各种分析相比呢，社交媒体对比的热议更多是看热闹，开始围观了。那毕竟呢，这已经不是这位特朗普兄弟哦，他们俩其实关系还不错哈。怎么说？第一次自称要竞选美国总统了。
坎爷此前是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竞选的，所以他这一次成为了他的兄弟的对手。那不光光是坎爷一位这样娱乐圈的明星是宣布要竞选美国总统，一些体育冠军也宣布了。那么在7月7号呢，前 WWE 女子冠军米奇詹姆斯也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官宣自己将参加总统大选。他今年是40岁，曾经获得过五次WWE 的女子冠军，是一个摔跤比赛。
摔跤的哈，
跟大家说。那么此前呢，他是因这个韧带受伤而离开赛场一年多，但一直是以评论员的身份活跃在摔跤界。那么如今米奇詹姆斯已经完全康复，但受到疫情影响呢，他的复出计划也迟迟无法推进，所以才决定尝试跨界政坛。而且在他的社交平台里面，网友一边就是一边倒地的对他这一次的跨界表示支持，就是非常就是说又多了一个忍不了特朗普的。
就感觉就是说现在很多名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就说哎呀，闲来无事从政玩，这种感觉哈。也有一些网友分析说，这个米奇詹姆斯的这个此番官宣竞选呢，也只是开开玩笑，那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催一催三天前已经宣布竞选总统的这个维斯特哈。
给他点压力。
每隔四年都会有各种名人呢为了作秀报名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真的这也是浪费公共资源嘛。然后呢，但像这个维斯特和詹姆斯这种两位巨星接连宣布参选的情况还是十分罕见的。那其实呢，很多明星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过参选的意愿和参政的心态呢也十分的积极。那譬如说呢，这个有女演员哈、歌手啊希拉里达夫啊 Hilary Duff 那样啊，大家知道这是从童星出身的这个就是女明星哈。那他就曾经呢在 INS 上呢就分享过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如何影响美国的看法，批评疫情呢成为了政党表达政治立场的工具。人家还是有一些想法和政治诉求的，并不仅仅是说像某些人在表面上看上去感觉就是开这个玩笑哈。那他就说呢，好比美国人就是不在乎彼此，那这个就是大流行呢已经成为政党政治立场的一个角逐场。那帖子最后呢他也写到说要参加总统竞选。除了这个坎爷还有这个就是 Hilary Duff 之外呢，包括林肯公园乐队的成员麦克还有这个喜剧演员萨拉克隆纳，我一下反应不出来这是谁，还有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在内的多个明星也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过参选意愿。这都是特朗普带坏了，因为特朗普整天就是发推特来公布自己的就是一些政治想法，于是引得别人就是想要从政也在推特上发消息来表示了。
但是美国其实历来都有一些名人明星参政啊以及选边站队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已故的总统里根也是被认为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家和总统之一。那么里根本人就是演员出身，其中还包括 像施瓦辛格，他之前
是
演员，也是曾经出任这个38任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而且他是就是不拿工资的，人家要的是就是这样子一个名头，
就是让
就是跨界从政，对，满足自己的一
个
愿望，对，没错，
对。嗯，还有美国的一些名人哈，那即使自己不亲自从政，但是也都旗帜签名为他们所支持的政客站台和摇旗呐喊。其实说到这个美国的演艺圈，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在竞选期间的时候，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美国演艺圈的人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哈。所以说，像这个特朗普上台，就出现了在曾经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帮名人来调侃奥斯卡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发生。其他一些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一些名人，包括像这个导演啊，克林特·伊斯伍德，大家都很熟悉了。
嗯，
还有泰森啊，拳击演员也是很熟悉的。哎，好看，我们的时间今天已经是快要到了，
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啊。那么我们明天。下周明天是周五，对，明天已经日子过混掉了。明天周五依然是2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节目，与您在7点准时相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